有两处都在罗马书，请大家先翻到罗马书第八章28节到30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请大家再翻到12章，罗马书12章1到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圣经读毕。
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平安，很感恩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非常感谢你们教会的教牧团队给我这个分享的机会。我写 email 给关牧师，我说我要说些什么呢？关牧师告诉我说，你们教会这几年要做的事情就是为神预备一群他所喜悦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棒啊，很多的时候啊，教会的工作只做到带人信耶稣，但是我们知道只信了耶稣还是不够的。教会的工作除了传福音之外还有什么？还要成全圣徒，信了主耶稣基督了，要把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生命建造起来，帮助每一个信他的人都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生命不断的长大成熟，满有主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主耶稣基督他也说啊，他说他来了是要叫人怎么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现在很多人信了耶稣了，他们得了救恩，但是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已经很丰盛了呢？并没有，他们有生命，但是这个生命还很不丰盛。神要得的是一群人，是一群满有主耶稣基督丰盛生命的人，是从里到外能够都像主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人，神喜悦这样子的人。那大家知道爱跟喜悦是不一样的，对吧？神爱每一个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爱每一个的每一个人，但是神是不是喜悦每一个人？并不是，他不能为每一个人高兴，这是我们知道的。因为很多人根本不听神的话，很悖逆，神不喜欢不喜悦这样子的人。就像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是做父母亲的，是吧？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做父母亲的，我们不会喜悦自己悖逆的子女，我们爱他们，但是不能够喜悦他们，我们反而是为他们这样子的悖逆常常的忧伤。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悖逆最终会害了他们自己。那具体到我们自己个人，神喜悦我们吗？我们可以问问自己，神喜悦我们吗？我们在做什么？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是不是正朝着神要我们努力的方向努力？目标很重要的，对不对？如果我们的目标偏离了，那我们所有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所以目标很重要，我们需要对照圣经常常反省自己， 我们的人生方向是不是对，有没有偏离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如果我们已经偏离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那我们要怎么做？赶快回头，我们要赶紧悔改。因为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也是最蒙福的事情，事实上就是能够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并且体贴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为达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而活。我们要对神的信实，对神的慈爱有信心。很多的时候我们事实上说自己有信心，但是可能不一定真的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样有信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顺服神的这条道路上面迈不出去，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些担心，如果我不顾一切的去顺服神的话，那是不是对我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这种潜意识里面的不幸啊，事实上是非常得罪神的，其实对我们自己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得罪神的事情都是对我们有害的。所以我们求神赦免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子一个不幸的恶行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的话，我们求神赦免我们，也求神给我们增添信心，增添我们的智慧。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常常是挺短浅的，我们只是看见眼前的事情，只是看见地上的东西，但是神要我们更多的思想天上的事情，思想永恒的事情。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是多么的美好。我们真的应该为达成他的心意而活。刚刚姊妹带我们读了罗马书第八章的28-30节啊，这几节经文事实上就是非常清楚的写明了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在这地方保罗他就讲到，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招的，预先定下的人，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几节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心意。这里讲到拣选，讲到神的命定。我们再详细来看啊，神对我们的心意有多么美好。首先他的旨意，他旨意，他讲这里方28节讲到神拣选了一帮人，他凭他的旨意拣选了一帮人，他凭他自己的旨意把一些人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再次的归给他自己。那我们知道我们人世上都是神所创造的，是我们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人起初的时候也很好，和神有非常美好的关系，在伊甸园里面跟神同行。但是后来呢，后来始祖就受魔鬼撒旦的引诱，就做了神叫他们不要做的事情。那始祖这样背叛神，就犯了罪，就破坏了跟神之间的关系，自己就被败坏了。人破坏了人跟神的关系之后，按理应该是谁去道歉，谁去寻求复合，应该是人，是吧？人应该主动地向神认罪悔改，去求的跟神恢复关系，对吧？但是人做不到，因为一旦犯罪，罪就把人给败坏了。始祖犯罪之后，不但没有主动的去向神认罪悔改，而且是在神问他们你们做了什么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推卸责任。我们看到当罪进来的时候，人马上就被败坏了。 人该有的担当，那种为别人舍己的爱马上就出去了，因而就不惜以牺牲别人来保护自己，这种自我中心马上就来了。 所以罪真的是非常可怕。我们看亚当，当神问亚当的时候，亚当做什么？有没有承认他自己的责任？没有，他首先就怪起他最亲密的伴侣，他把他自己犯罪的责任推到他曾经挚爱的人身上，他曾经说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人身上，他把他自己的责任推到夏娃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罪就是破坏关系的，罪破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罪也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哪里有罪，哪里就有关系的破裂。相反的，哪里有基督，哪里有神的生命，哪里就有关系的恢复，哪里就有和睦。所以神要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人从罪当中拯救出来，让人离开罪，这样才能够达成跟神的和睦，人跟人之间的和睦。当人现在最终不能自拔的时候，神就凭着他的旨意拣选了一群人，把他们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这群人就包括住在这里的所有信徒，以及现在住在这里还没有得救、没有信靠主耶稣，但将来会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将来会成为基督徒的福音朋友。那这是神施了大恩给我们，这是神施了极大的恩典给我们。因为本来是我们得罪神，本来应该是我们主动去寻求跟神和好、去悔改的，但是当我们还没有这个觉悟，当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甚至都还没有心去跟神和好，都还在与他为敌的时候，神就首先主动的来抚救我们，来感化我们，来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神拣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并不是我们这些在住的人好像比外面的人更好一点，一点都不是，是他特别的怜悯我们，定义要叫他的恩典临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在罗马书8:29-30，神就讲到他要在我们这群人身上成就的事情。这里讲到三件事情，第一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召，他把我们这些人从世界当中召出来，称我们为义。我们信了主之后，他就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把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称我们为义。那这是地位上的称义，使我们因为信得着我们做神儿女的名分，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帮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这是实际上的成圣，就是他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一生借着被十字架而不断的经历内在生命的更新，使我们自己能够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那样子的生命。那这是一个一生的过程，我们在地上一生的过程就是走这条成圣的生命道路。第三件事情就是得荣耀，神事实上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得荣耀。我们最终得荣耀当然是将来在天上的时候，生命完全的被改变，包括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会犯罪的这个肉体生命能够得赎，但现在我们事实上也是可以不断的得荣耀。我们的一生过程事实上就是应该是一个得荣耀的过程，最后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完全的荣耀。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荣耀？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彰显出来就是荣耀。我们的荣耀就是指神的生命借着我们彰显出来，使我们的一举一动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的生命有主的样式，那就是我们的荣耀，也是使神得荣耀。不然我们就是亏欠神。荣耀是属于神的， 但是神乐意跟我们这些人分享他的荣耀。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神把主耶稣基督的性情一点一点地建立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一点点地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这是他给我们的恩典，他跟我们分享他的荣耀，让我们能够彰显主的性情。所有这些都是因着他对我们的爱而赐给我们的。从上面的罗马书经文里面，我们了解到得救真的不是一切。很多人得救了之后好像就拿到天堂的门票了，就不再生命很好的追求了，但是得救仅仅是开端而已，仅仅是在这样一个生命道路上面开始而已。就像上大学，被一个大学录取之后，是不是就是好像大功告成了？不是。如果有个孩子被大学录取了之后，他就觉得哎，大功告成了，那糟糕了。因为大学录取你，这仅仅是给你一个机会，仅仅是一个开端，后面还有很长的求学之路。学校预备了很好的设施，很好的教授要来教导装备学生，那这些设施这些师资力量都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学生自己很好的学习，自己好好的听教授的课，自己认真的去完成教授所布置的每一天的作业，这也是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书本上的知识，教授所传授的知识，就不能够变成学生自己的知识，学生他不能够掌握他应该掌握的东西，他不能够毕业。我们生命成长的道路也是一样，神呼召我们，神给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提供各方面属灵的资源和帮助。像你们教会每天主日有这样子的崇拜，有主日学小组，有查经，教会有各种各样特别的聚会，都是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属灵的资源，还有其他各方面属灵的书籍，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所有这些都很重要，但我们自己必须要努力，我们自己要花时间花心血花精力去追求，不然我们的生命不会长进。使徒雅各说，我们若单单听到而不行道，是怎么样？自己欺哄自己。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只会空有一些属灵的知识而已，我们属灵的生命还是老样子，并没有更新变化，我们并没有真正长进到神要我们长进到的这样地步，那我们就是非常亏欠神。像一些孩子一样，父母亲牺牲自己送他们去大学，但是他们呢没有很好的利用父母亲给他们提供的机会，各方面的支持，没有很好的利用学校给他们提供的很好的学习条件，没有好好的学习，他们在浪费资源，他们在蹉跎人生。我们有没有浪费神给我们的各方面资源？有没有浪费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神是要我们的生命不断长进的，他要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那样子的一个生命样式。他要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的牺牲得着一群人，不仅仅是这一群人得救而已，而是要这群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主耶稣基督那样子一个丰盛的生命，也就是要这一群人也都得着他自己。神要借着一个儿子的牺牲得着一群的儿子，一起的来分享他的荣耀，一起的在宇宙当中作王。有一天我们这些生命成熟的要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是父神的心意。我们常常在乎地上的钱财了、名利了、地位了这些东西，但是神事实上只在乎我们人。我们常常去追求那些神事实上根本不要我们看重的东西，神在乎的是我们这些人，在乎的是一群有主耶稣基督丰满生命的人。我们愿意自己成为这群人当中的一个吗？我们愿意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进入到这群人 当中吗？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应当付出很多的努力。生命的追求是应该付代价的。神今天留我们在世上，是给我们机会操练生命。神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让我们继续留在世上享受这个世界吗？不是，是留我们在世上操练我们的生命。为了什么？为了将来我们可以更多的得荣耀。将来我们都会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将来我们都会在神的面前受审判。那一天有些人要得奖赏，有些人呢，有些人却要受责备。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受责备的不会是我们，很可能就会是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快一点，更多一点的改变的话，我们就难免受责备，因为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还差那么远，但我们却不努力，这不应当受责备吗？所以我们应当竭力的去追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促进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改变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就给了我们答案。他对我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的关键事实上就是凭信心交出我们的主权，献上就是交上去了，把身体献上就是把身体交给神。像刚才弟兄姊妹们做金钱的奉献，是吧？你们凭信心奉献你们的金钱，就是甘心情愿的把这份金钱交给教会使用，教会觉得用在什么地方就用在什么地方。我们自己不再把它作为我们自己的在那边指手画脚，我们奉献给教会就是让教会来使用。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也是一样，神有完全的主权决定怎样使用我们的口、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手、我们的脚，他有完全的主权来决定怎样子使用我们整个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他的宝血赎买过去的，主耶稣基督他有完全的主权拥有我们。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好像在教会里面做点事情就是奉献自己了，不是，我们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才是奉献，这才是活祭，不然就根本不是祭，跟奉献没有关系。我们如果不是照着神的心意，按照他要我们所做的去做，按照他要我们所说的去说，那我们根本不是在服侍他。我们在教会里面那样子的话，不但对教会的工作没有帮助，反而会有拦阻。我们不但不能够建立人，还会绊倒人。所以我们要把主权交出去，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引导。虽然我们人是活的，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做这个做那一个，但是神感动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要违反自己的个人意愿，就是单单的听神的话，按照他所教导我们的去做，他怎样带领我们就怎样跟，那才是活祭，那才是神真正可以使用的器皿，是在神的手里的，他怎么用我，我们就怎样子被他使用，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服侍，这样的人才是神所喜悦的人。神为什么要我们把主权交给他？因为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得荣耀，为要我们得荣耀，他必须塑造我们的生命，他必须把我们的这个生命塑造成为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头发长了要去 理发店理发，是吧？我们去理发店理发的时候，理发师叫我们把头低一点， 你怎么样？把头低一点，是不是？理发师说把头抬高一点点，你怎么样？你把头抬高一点点。理发师叫你往这边偏，你就往这边偏一点；往那边偏，就往那边偏一点。要不然的话，理发师他就不能够很好的理我们的头发。连理发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都要老老实实的听理发师的吩咐，更何况是生命建造的工作，岂不更需要我们放下自己生命的主权，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工作吗？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行。但这对我们来说常常是挺不容易的，真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事实上是挺不容易的。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可以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这是一个生命改造的过程。我们这些人已经被罪恶败坏了，我们从世界当中出来的，就像一棵树已经长得扭扭歪歪了，甚至可能都已经倒在地下了。那要把这样子一个歪歪扭扭的树，甚至是倒在地下的树，再给它扶植，再把那个弯曲的给它矫正，需要怎样？需要用很大的对抗的力量，用很大的对抗力量把它绑起来，用铁丝绕起来，用很大的对抗力量迫使它往正直的方向生长。所以被神生命修剪的过程，改造的过程，有的时候可以是很痛苦的。我们很不幸，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非常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今天生长在北美，是物质上很丰富，但是却是一个非常背叛神的一个社会。今天是一个特别不敬畏神的一个时代。北美原本是很敬虔的，但是现在大家看这些原本很敬虔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子。先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接着就是男女不分。最近有报道说，有个大学，他的一个男的新生，男的明明是男的，竟然被允许住进女生的宿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过这个新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的他觉得自己是女的，他也没上面写明自己是男的、女的，竟然被分配进到女生宿舍，那女生的父母已经看见吓坏了。现在像挪亚的时代一样，地上的罪恶很大，地上的罪恶很大，很多人终日数思数想的尽都是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那是不是也受了栏杆的影响，缺乏了对神的敬畏？比如现在有些弟兄姊妹们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有点其他的急事，或者工作上忙一点，然后就怎么样，就不来参加主日崇拜了。家里有事，主日崇拜靠后面去。但是这是主日，这是神的日子呀，我们怎么可以不来参加崇拜？因为外面很多人都不参加主日崇拜了，是不是？如果外面的人都一个个敬畏神来参加崇拜的话，你会那样随便吗？我们的弟兄姊妹会那样随便吗？是不是有不知不觉当中受了影响？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很久没有碰圣经了，这是不是也是受了坏的影响？因为平时不读圣经的现象已经是很普遍了。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小心，凡事都有轻重缓急，但我们是不是已经乱了我们这个优先次序？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重心？为什么很多人天天在那里忙，却又是那样子的空虚，去抓这个去抓那个，但是好像在抓空气？我们是不是变得越来越没有智慧？真的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了。所以让我们不要看属世界的人，而是去亲近那些倾心爱主的人，要效法主耶稣基督。 刚才讲到我们很不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但是不幸当中的万幸是不管别人怎么样，今天我们可以有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只是拿出一点时间拿出一点精力来为神做工，更重要的是亲近神，留心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带领，他吩咐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做什么，是我们可以按照他的心意去做。神可能叫你去做一件教会其他人都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你愿意去做吗？可能是在楼下带领孩子，或者在教会里面做一些别人都不愿意做的清洁的工作，或者其他什么工作，你愿意去做吗？神可能提醒你去向一个得罪过你的人道歉，去跟他和好，你愿意去道歉吗？神也可能叫你容忍别人的误会，顶住压力，不向一些伤害教会的事情或者人妥协，凭着爱心能够说诚实话，在主里面相互包容，但是指出真理，见证真理，你愿意为神站立吗？我们和神的亲密关系就是从听神的话开始，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听神的话开始，每一次我们对神的顺服都带来我们自己生命的一点效证，我们每一个对神的顺服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一点像主耶稣基督，而每一次对神的拒绝就会造成我们生命更进一步的偏离神的心意，会造成我们生命的更进一步后退。跟从主的生命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背十字架，这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他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信仰的道路应该是一个喜悦的道路，应该是一个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喜悦的生活，但是这不表示我们可以随随便便，不表示我们的生活可以马马虎虎，不是说我们可以不付代价。在罗马书8:29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效法的目标，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那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在罗马书12:2，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应该推开的东西，前面是一个我们应该追求应该效法的目标，在罗马书12:2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应该推开的东西是什么？世界指的是这个世界的观念，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这个世界的注视方法。主耶稣基督跟这个世界是对立的，圣经告诉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但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如果爱世界，圣经告诉我们爱主的心爱天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不要向主走几步然后又向世界走几步。有的时候效法主耶稣基督这条道路会是挺孤单的，因为身边好多的人好像都在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就是孤单也要走。感谢神，我知道你们教会是有不少的人真正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你们的目标教会要做的事情为神预备一群讨他喜悦的人就是一个明证，你们是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要使自己的生命更新变化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所以你们要彼此鼓励，你们都是同路人，要彼此鼓励，彼此相爱，彼此鼓励，为着我们自己也为着神。我们得记得神要的是一群满有主耶稣基督丰满生命的人，一群一举一动满有主耶稣基督样式的人， 教会的荣耀就在于教会满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满有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生命的见证。我们要与神同工，要来建立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那这样的豪言我们当然还不能说，但是问题是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世上也应该是我们这些信徒的生命目标。我们这些信徒应该也要追求有一天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像保罗一样。因为保罗所得到的新生命跟我们这些人所得到的新生命是一样的，神不偏待人，这个新生命都是神自己的生命。他把那样的新生命赐给保罗，也把同样的新生命今天赐给了我们。我们是老鹰不是鸡，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听过老鹰和鸡的故事，是吧？有人有一天得到一只老鹰的蛋，他就把这只老鹰的蛋跟很多鸡蛋一起放在一起，让母鸡来乳化。那老鹰乳化出来之后，就跟那些一起乳化出来的小鸡一同的生活，一同的长大。这个老鹰，小老鹰跟着这些鸡的后面跑，找地上的虫子吃，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只鸡。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能够飞，能够搏起长空。直到有一天，有人把这个老鹰带到高山，老鹰看看太阳，看看他脚下辽阔的大地，慢慢的，他里面那个鹰的生命被唤醒。于是他一跃而起，开始翱翔。愿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的基督生命都能够被唤醒，并且是越来越活泼，越来越活泼。愿基督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因着他加给我们的能力，带着我们每个人开始翱翔，胜过我们自身所有一切的软弱，超越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碰到的任何的困难。这是神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风采，这也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感谢你，你是多么的爱我们。天父，你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你不单是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并且你让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把你自己的生命活出来，活给我们看，做我们的示范。主啊，你知道我们这一群人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效法你的，所以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你自己的死和复活，使我们这些人可以出死落生，使我们这些人因着信能够得着从你而来你所释放的新生命，不再受罪恶的捆绑。今天我们这些人，主啊，被你得着，主啊，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你在当中加力量，有你在我们的里面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可以效法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不断的更新，越来越像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恩主，这都是你浩大的恩典。就唯愿恩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资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美善的机会，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拿出我们的时间精力，用我们余生的日子来好好的亲近你，来追求你，借助每一件事情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生命长进上面有进步。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恩主，愿你自己的爱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愿你自己的爱能够借助我们每一个人活出来。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